你说的是调举和昏沉，这个词儿写的也不对。调举的调是调，是不是这个调？我记得是掉下来的调，应该是调举和昏沉。调举就是开小差了，开小差了；昏沉就是迷迷糊糊的、晕晕乎乎的，开小差了，打妄想了，这就叫做调举。昏沉就是那个什么了，就是哎呀，就是一打妄想了，就是忽悠过去了。这就叫调举。昏沉就是迷糊了，迷糊了。一个是打妄想，一个是迷糊了。这个说法并不是新密多说的，它是一般的修行啊什么的用功的过程中，不是昏沉就是调举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修行用功啊，它容易提到的，它是属于是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并不是新密多强调的。他不是说了吗？心不寂静啊，心不寂静啊，就是打妄想的意思。昏沉是迷糊了，想睡着了，不是昏沉就是调举的意思。昏沉就是迷糊了，睡过去了。调举就是他打妄想了，打妄想了，这时间也过去了。你自己打气，你不是知道吗？不是昏沉就是打妄想。昏沉想睡觉，瞌睡了，一会儿清明了，没事了，清明了，后面清明了，瞌睡劲儿熬了两个气，熬过去了，剩下来的就是打妄想了吗？你自己打击，你体验体验，你都忘了。其实像这种情况，你就是不明白，问题也不大。就是通俗的说法，这个佛教界通俗的说法，经常有这个说法。你就是不明白它，就是实际修行中有这些经历，也不是心中心非要知道的这两个词儿。就是尤其是调举，它不是心中心非要知道的这个词儿。打坐打两坐或者一坐三个小时以上，头很疼，是不是阳过的原因？两个小时还好。一般的情况下，就直接说一句吧，直接说一句，最简单的就是有病你看病，去看医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再详细的再说的话，就是打坐出现的问题，它是持续吗？比如说是三个小时以上头疼，是持续了一整天头疼，24小时，第二天接着头疼，这种的一般的都是有病，它跟打坐没有关系。打坐的这种的疼，你不管它，一会儿它就消失了，是这样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就是你去避免它呀。那个咒语啊，在身体之外，咒语跟身体是没有关系的。咒语并不是从自己的头脑中思索出来的，从自己的头脑中想念出来的，不是那样的。咒语在身体之外，知道吧？把这一点你注意住了，你注意住了，那你的头疼跟打坐就没有关系。就是说不可以守身体的部位的，如果没有守，那这个头疼跟打坐就没有关系。不仅没有关系，而且你可能还是好事呢。这个就是身体上的事了，不多说了。如果打坐的时候不觉得疼，下坐以后觉得疼，这种事一般来说不应该跟打坐联系啊，不应该跟打坐联系。无论如何，就是打坐的时候你那个没有这个去考虑，没有守那个头部，那这个头疼就不是打坐引起来的。另外一个打坐引起来的头疼一般都是暂时性的。暂时性的，就真的就这么说吧，简单来说没有任何技巧，你就头疼了又怎么了？头疼了你就不管它，随便它吧，这一阵儿也就过去了。就是说生病跟打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哪怕打坐中你就是守身体了，你可能是脑子啊紧张啊，下坐的时候头紧啊什么的，你就是不管它，过一段它也会没，你就真的不在乎了它也会没的，都一段一段的，就是你就是守了。守了这一段时间，他可能会这样，你不管他了，他过一段也就没了。就是生病跟打坐如果联系的话，不是说联系不完太复杂的事儿。生病跟打坐联系的话，你打坐也打不好，你那个病你也不一定看好，就是你指望着打坐把你调理，为什么不去看病啊？那病有毛病了，你指望着打坐，你就是不说是心中心的这个打坐，你就是修其他的冥想啊，其他的那一类的静坐呀，这一类的多少对身体的症状都会有缓解的。但是你指着它治病，你就在这用意念去让它什么什么通过去啊，让这个气通过去啊，这一类的，这个就是这儿通了别的地方有不通，这个东西你弄得没完，你有病就直接去治病。就是打坐它可能会缓解一些症状，静坐呀之类的，冥想啊，禅修啊，它都这一类的，它都有可能有对症状有缓解。但是你治病还是去治病，它跟治病的它不是这么联系的。而且你的心思就用在这上，你哪有心思去念咒啊，那就完了。也就是说你这样照顾身体，你在打坐的时候照顾身体，首先对于明心见性有很大的影响，没法明心见性，因为明心见性是不求雨果的。其次你对你这个身体也不是能治好，你这两个都弄不好，何必呢？你把它分开， 就完全的不顾及身体，只管念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坐下的时候，你就像你个坐下饿了你就吃饭一样，你坐下了你身体不好你就去看病嘛。准备要孩子的是不是没法参加新密一千座？就是这个怀孕啊这一类的这种情况啊，有的人就是有过以前的情况呢，就是坐下来的比较少，那个时候大家的互相的联系比较少，所以那个时候她就是正打着呢，然后怀孕了，她信誓旦旦的说打完，但是她实际上没打完，这个是齐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候是这样的。现在信息发达了，可能大家鼓鼓劲儿啊什么的，是不是对她有用？我见过好像有1到2个人，她就是在打新中心的签座的过程中怀孕了，生了小孩了，那个坐也没有间断。反正是会有困难的时候，但是还是看自己。这种困难的时候，就是怀孕的这种的特殊的困难之后，我个人认为跟其他的困难比起来的话是一个性质的，并不是说你怀孕了生小孩了就是一个跟其他不同的特别大的困难。你谁修千座都会遇到困难，都需要你去克服，去逾越这些。你克服了逾越这些事情也不成为事儿了。等到时候你不打坐了，这些事儿也不成为事儿了。至于这个怀孕以后她那个身体的状况，那有很多方便法的，有的时候你坐姿啊什么的都可以调整，那个问题不大。孕后期老人说可以躺打，这个我倒没有注意，没有发现。她孕后期她躺着也不一定舒服，到时候会有方法的。担心怀孕中后期不能盘腿了，不要求坐姿吗？那你坐不了了，那时候要求什么坐姿啊？坐姿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说这个坐姿的。所谓的坐姿也不过就是说的是你盘，你单盘、双盘、散盘都行。你就这么说吧，你的腿受伤了，你都可以不用坐姿。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啊，干什么的，那个地方就没有条件那样盘，那时候都好多种条件可以不要求坐姿呢。新密最关键的是咒语跟手印，你知道吗？新密的咒语跟手印是新密跟其他任何法不共的地方，它只是借助打坐的姿势，它还是咒语跟手印。借助咒语跟手印，三密就是身口意三密，仗佛力加持，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精智。所以说最关键的是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其他的情况下当然了，你没事你想站起来那不行，那绝对不能站起来，或者躺着坐那不行，还是要坐着。但是别的时候都有特殊情况，你们遇到了再说，不遇到遇到了再说这些情况，不遇到这些情况不开这些先例，不遇到这些情况就得坐着打。我认为佛法都是很方便的，都是有方便的，都是有方便的。但是它不是说有的，它也有原则呀，我们新中心也有原则呀。新中心的原则，咒语不听，手印不散，每一座不得少于2个小时，不得隔日不休，至少1000座。这种骨折的时候就不考虑盘腿了，你那盘一个腿，你就2个腿都不盘也行，都不考虑了。这些就是这种情况，它有很多种特殊情况的。但是没有特殊情况，那就不许随便躺倒了，随便跪下来了，用这些姿势什么随便起来开门了，那是绝对不行的。不是中间腿累了可以换腿盘吗？是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老人是说过这个。修心不修腿，着重强调的是修心不修腿，只管念咒。然后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误区是什么呢？这些人呢，他总是注意腿，你再跟他说他还是注意腿，他老是心虚，他给你一见面就经常的告诉你，哎呀我这个腿换了多少次了什么什么的，你那个注意力就不能在咒语上，你注意力多在咒语上，你管他多少次呢？你注意力在咒语上，他觉得他都换的多了他心虚，换的多了实在是不好，但是你这个心虚啊是坏上加坏。下了座就忘了他，你求那个不动干什么呢？我们打坐要的是持咒，并不是要的一动不动。他的心思用在怎样一动不动了，那也是就是分心了，那也非常的影响念咒的，也不对。你就只管念咒，就这一个事儿。这个佛法是修心的，不是捯饬腿的，也不是捯饬坐姿的，知道吗？你心就顾着念咒，就这一个事儿，别的啥也别提。这坐上的事儿就完了。这是第一个，坐下的事儿，观照的事儿，那再说。观照也是，其实就是别理会任何想，这就是观照。最近过世的人多，直接撒金刚砂就可以得度吗？这取决于，诸佛菩萨的加持和他自己是否安心。他如果不安心，他撒完了金刚砂，他可以持大光明咒啊。 吃大光明咒啊，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什么老人的咒轮啊，什么去火化的什么的，好像是盖在他胸口，胸口。另外一个，这个元音老人有讲这个中友，这些人呐、啊、都是就是临时抱佛脚，你知道吧？元音老人讲的那个中友啊，非常好的，就适合一般人看。就是他说到了人就是要去世的时候，这个时候什么最重要，说到了这些就能够让他回到佛法这儿来，能够让普通的人他都能够思索这个生死的问题。实际上普通人都应该看一看元音老人讲的这个中友，我正好在这儿说一说。元音老人讲的这个中友啊，他是如果是录音的话，他一共讲了16盘磁带，这是第一个。就是那个中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是莲花生大师传的，孙景峰翻译的，就这一个老人对这个有讲解，磁带录音是16盘，你到就是元音老人的视频那里能够找得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最早的时候有一个中友成就秘籍，有这一本，这个里面的前期的那些的就是是老人讲的，老人也有改过，后面的是就是整理的那些师兄们后面又加了一些东西，那个老人的改动就比较少，就是后面他又给翻译了一遍，其实老人没有讲的就不必翻译了。这是第二个版本，就叫中友成就秘籍。第三个版本呢，就是我们根据老人讲的那个录音呢、啊、整理了一个叫又重新整理了一遍，这一次整理就是原汁原味的，没有给他进行大的改动，就是根据老人的录音整理成了文字，这个叫做中友释要。结合着看那个中友释要，读一读那个中友释要那本书，或者看元音老人讲解的中友，你大概心里有数了，然后再按照那个中友的去超度，去超度，这就可以。有学生说只能去天道，不对，因为中友明确的说的是得度和不得度，跟去什么道是没有关系的。我倒是接触过有一个新中心的师兄，他修新中心当时的时候，他新中心还就是后面他其实断坐了，这个人他还没断坐的时候，他的家里人是好像是就是病痛实在是太痛苦了，还自杀而亡。他呢就是念的是什么，就是人道啊天道啊鬼道啊什么的，他念的是个天道。实际上这种念究是错误的，因为中友里面孙景峰说了，就是有这个念究这个方法，是否得度了可以念究，这个念究就是这个是得度和不得度根本都不存在哪个道是得度或者不得度，得度就行了，你管他什么道不道的，得度跟道不道无关。但是念究也不是唯一的方法，你心里头就是很安定，你知道他得度了，你都不用念究，这一类的也是非常多的。就是超度这回事儿，他就是你心安，你自己知道的，你没有经历可能没有体会，那个再说吧。他要是具体的碰到谁在超度了，咱们再说这个事儿。这个是赵新熙的，就说完了。哦，他说的是黄锦国的这一个，就是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的，在其他的地方我见的也有说过，这不光是在，不是在这儿，不是在这个位置，在其他的地方有说过，不换当然也好，但是最关键的是你坚持下来，你知道吧？现在的这些人都没有腿功，心也狂乱，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在这上强调他分心呀、啊，他分心，分了这个心，没法好好念咒了，何必呢？还是要关键的是念咒，死心塌地只管念咒，元音老人的那六个要点，修行的那六个要点专门放在法本上了，那个是最重要的啊，要知道轻重啊。这是对于黄锦国的这个贴出来的这个，我就回答完了。另外一个再对这个中友的这一种的超度的方法再补充一下，赵星熙就是中友的这种的这个超度方法呀，这个家里人呢、啊、如果痛定思痛，他非常的对于这个亲人的去世很悲痛很悲切，那么他就可以直接的念，也就是说用中友超度的这个不一定都是学佛的，就是普通的人他也可以用，知道吧？他很多人他很难过，其实我们是教他们去超度那个亡人的，他学着学着他就可能对学佛就增加了认识，是好事儿，就普通人都可以的，他只要念就行了。中友成就报身佛吗？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理解，就是说的是好像是有这种说法，是法身成就啊，报身成就啊，化身成就啊，好像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的是中友是就是报身佛成就，就是他以报身佛的这个方便方式来成就吧，我觉得这样说就比较合适，而不是说成就报身佛。你要是说中友是期间是成就报身佛吗？我记得中友他有这个闷节期啊，法性中友啊， 这个轮回中有啊，他各成就的，他就是好像说法不同，说法不同，好像是闷觉期那个时候有两次光明显现，那个时候成就的是法身佛，然后是刚开始的这个法性中有成就的是报身佛，后面的轮回中有到后面的后面了，就是让他就是开胎呀、避胎呀，就是说那些的时候，那就是成就化身佛，成就化身佛，也就是他就是这么说吧，以化身佛得成就，我觉得这样理解是比较好理解的。这个成就法身佛就是无相的，这完全是无相的，完全是无相的。成就这个报身佛，所谓成就报身佛的意思，哎，有强烈的光明了，你合上去了，哎，就是有这一类的，有这一类的。这个成就化身佛，就是说他要开胎入胎呀、开胎入胎呀、就是避胎呀、要避胎呀、要这个选胎呀，就是说他就是以胎生的形式成佛的，那就属于是化身佛。我记得中游里面也有说过的，我们修行人都要深知此理，将来不要别人念自己就成就了，那当然给自己就是自己要知道这个是好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知道了以后是什么样啊，那齐老师就说过，哎呀，这个中游这个法太殊胜了，这么好，这太简便了，结果老人骂了他呀，老人说中游好就是要中有成就，为什么要中有成就，我们活着就可以成就，你还要死了再成就啊，老人这么骂，这就是说到了心中心法跟中有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关系。这个杨宇说的这个我记着是的，就是死为中有嘛，就是闷觉期那个时候是法身成就，然后是法性中有是报身成就。这个等到后面的轮回中有，那就是尤其是到选胎呀、那个什么的，那个时候的话那就属于化身成就。别在这儿计较什么法身啊、报身啊、化身啊，如果非要计较是哪一种身成就，那临济有一句话，这个你一念屋里清净心光，是你一念清净心光是你屋里这个法身佛，你一念这个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报身佛，你一念无差别心光，不是你一念无差别心光是你屋里这个报身佛，你一念无分别心光是你屋里这个化身佛。还有这个呢，这样说法身报身化身，这样理解它也是一种理解，中有是一种理解，临济祖师的那个也是一种理解。哦，这个于师兄啊，你说实在不好问，这有啥不好问的，开悟是什么样子，开悟就是元音老人那个样子，你还没有修心中心，对于我们来说开悟就是元音老人那个样子，齐老师那个样子，你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多看看齐老师的啊。还有啊，就是说的是解脱，你知道吗？佛法有另外一个词儿，你说开悟这个词儿就挺吓人了，你换成一个词儿叫解脱，解脱，你从逻辑上也应该能够猜得出来，就什么是解脱呢？解脱是能够用相来代表它吗？如果用相来代表它，那么你是这个相才是解脱，你不是这个相你就不是解脱了，这是解脱吗？这样是解脱吗？这样岂不是一定要成一个什么什么相吗？所以说啊，解脱是跟任何的相没有关系的，你要是非要说的话，它是心，你到了那儿的话，就是那个学人自有学人眼，他明眼的人他能看出来，不明眼的人他老是以相来判断，他就判断不出来了呀。一念断处，前念一断，后念不起，是这个了了分明觉知性吗？了了分明不是觉知性，你看看你说的这个觉知性就不对了，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并不是觉知之性，因为你呢就是有一个迷，有一个悟，有一个迷，有一个觉，要觉，要察觉，要发觉，要觉悟，有一个觉，你有一个觉在，实际上啊这个了了分明的是灵知之性，并不是那个觉，并不是那个觉醒，并不是那个觉悟，并不是那个感觉，不是的。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什么叫做灵知之性呢？你可以知，但是你找不到它，你也拿不出来， 你也抓不着它，所以叫做灵芝，叫做灵芝。灵芝和芝是不一样的，灵芝绝对不等同于觉知。觉知一般是说什么呢？觉知是说的是见闻觉知，见闻觉知的那个见，那就属于是，就是说的是眼识，闻说的是这个耳识，或者你说它是鼻识也可以。觉说的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舌啊，舌识啊，还有那个身啊。眼耳鼻舌身啊，身啊，就这些的，还有你的意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的，见闻觉知实际上就是六识。所以说那个了了灵芝的，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的那个灵芝，那个灵芝说的是灵芝之性，说的是佛性，不是这个见闻觉知的觉知之。前念已断，后念不起。这个时候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你可以就是可以暂时的这样模拟，但是实际上你知道吗，这个模拟啊就是让你能够就是说稍微的体会那么一点儿，你通过这个体会你知道别的是错的，你能够这样就可以了，就是让你稍微的露一点风光，透一点风光，透一点方便给你看，但是你别把这个等同于开悟，你就是对于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前念一段后念不起的这个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你别以为你对这句话的理解就是开悟了，因为你要是理解这句话，那么就已经是前念没有断，已经是后念已经起了，前念已断后念不起的那个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那个时候是赤裸裸净洒洒，但是并不断灭的，那个时候你实证才有，不实证的时候没有，只是说这么说法呢，就是让我们就是排除其他的一些对于开悟的一些误解，比如说神通啊，其他等等，这种说法可以排除对于这个开悟的误解，比如说有人认为开悟就是有神通啊等等等等，对于他们的一些误解，给你透一点风光让你体会体会，但是你别从文字上体会了它就认为是开悟了，绝对不是的，你从文字上体会了它根本就不是前念已断后念不起，你知道吗，你这个时候正好是前念没有断，后念也早已起来了，说完了，那不就是我吗？你说的这个我不明白，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那不就是我，这个我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跟不上你的思路了。我记得是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我记得是前念已断后念未生，你怎么说前念已断后念不灭呀、啊、活活泼泼清清楚楚的是吗，你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要死了，或者你家里有人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活活泼泼的吗，是清清楚楚的吗，就你家里人死的时候是活活泼泼清清楚楚的吗，在你烦恼很重的时候是活活泼泼清清楚楚的吗，在你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是活活泼泼清清楚楚的吗，在你睡着了睡着了的时候是活活泼泼清清楚楚的吗，这个事情可要仔细喽，可要仔细喽。什么是当下呀？哪有一个当下呀，你说一个当下，当下早就过去了，你还在那捞一个事呢，哎，你有自己的见解我就不多说了。杨康了，杨康了，很好啊，祝福你啊，挺好的，挺好的。嗯，但是杨康之前你还记得活泼活活泼泼清清楚楚吗？还是杨康了以后才有空想起来了这个活活泼泼清清楚楚呢？前念已断后念未生，我印象里头记得是应该是这么形容的。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是，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就是说前念这个一段，后念不生，那个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这个时候是烘托那个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这个时候说的是那个，这个是元音老人说的，你说的这一个就不是了，你说的这一个是啥呀，你说的这一个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是后念不灭即佛，你说的这个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也不断灭，这两个是同时的，一点也不矛盾的，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元音老人说的那个前念已灭后念未生，这个说的就是什么都没有，然后又说了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就是那个不断灭，怎么样是了了分明的灵芝之性，那个时候要是有人掐你，你还是会疼的。文字游戏扫了吧，对呀、啊、咱就不弄这些文字游戏的，咱弄是实在的，佛法它是实在的，它不是锦上添花的文字游戏，它不是就是让你那种就是玩那种就是那种就是什么什么那个字谜啊游戏啊，它不是那一类的，佛法它是 应病于药啊，它是应病于药啊。这个应病于药说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真有病的时候，这个药是非常珍贵的，没有这个药，那你的病就完了。它是在这个，也就是佛法它是用来断除烦恼跟疑惑的。如果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光那种空谈，那我们都不行，那不行，还是找找大学教授吧，他们可能比较厉害。
准确说应该是所有的都是助缘，像经律论呐、这些都是助缘。真正的找到了实相了，这些都属于助缘了。我们没有找到实相之前，还得靠这个经律论来指导咱们找这个实相。
这个经律论呢、有一些这叫有显教、有密教，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的，就是像阿弥陀经啊这一类的，就是除了说道理这一类的，还有说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自己证到这些道理。你比如说像楞严经啊，他说完了这个明心见性，说完了四颗虚妄七大本真以后，他也有说那个呀，他也有说这个怎么样持楞严咒啊。那么心中心法的这个，他也是有这个经律论的指导的。通过这个经律论的指导，还要就是返回到自心这个地方，就是通过实修实证。心中心法就是有这个通过实修实证，它不是直接的看经律论那样一种的，不就是它不是走教下的那样一种的，就是听闻闻思开悟，它是闻思之后还要修才是开悟。这种的方法适合现在的大多数的众生，现在的大多数的众生根气漏裂，就是来点实在的实修，通过实修打消咱们的妄想。那个妄想执着啊太深厚太扭曲了，你看经律论也扭曲的都不行了，光记住名相了。就通过实修打消妄想，打消妄想之后跟经律论相契，而且把经律论能够活泼泼的用在自己的吃喝拉撒睡乃至于生和死等等等等的方面了。哎，这个是落实到这个方面了，不光是懂，不光是契入，把这个佛经的道理换到咱们骨子里的，咱们血液里的，就这样的去践行它。我好像见过，就是前念已断，后念未生，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我好像有过这个印象，好像也见过，也见过这个。这个说的是，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虽然什么都没有，因为没有前念没有，后念也没有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并不断灭啊，所以叫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我好像记得有这个说法，一念不生，当然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是我们都知道的，经常的就是提到过的这个。但是老人也有很多种其他的说法。我的意思是，这是另外一个了，就是说提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提到了这个地方，老人有好多个烘托这个佛性的这样的一种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各种各样的说法，老人说的可活泼呢。但是到了咱们学人这儿，你问他见性的事儿，他总是跟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他总是强调那个了了分明，我就觉得奇怪了。我觉得这种人不是真见性，他是在学老人的东西，因为他要是真见性了，他肯定能用自己的话说，说出来的跟老人的这个是一样的，但是他没有，他开口就是了了分明，我认为他不见性，他学老人的话，学老人的话他自己说实不保，没有用的。而且他这么学老人的话，他多是误解，他误会成了那样一种空灵了，误会成那样一种空灵之境了，他就是想保持这个空灵之境，他还而且延长呢，他还认为是一种开悟什么的，那是堕到光影里了，那不是开悟的。